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三，以下是新闻提要。TikTok 法案预计美国时间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表决。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他担心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高。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再次向居民保证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放是安全的。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黎智英国安案12港人之一李宇轩开始作供。另外有学者指基本法23条审议呼明荣果日报。
这些事讲出来好含糊不清的，即含沙射影的一个嘅讲法。咁其实即系未经过审讯，即系将呢个即系《苹果日报》系污名化。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星期三3月13号将会针对一项有关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是否将会被禁用的法案进行表决。两党领袖纷纷表态支持这项立法措施，预示了法案有望在星期三投票中获得跨党派的支持。不过目前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尚不明朗。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该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上个礼拜联决提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法案内容将禁止受到外国对手控制和影响的应用软件在美国运作。来自美国司法部情报总监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官员针对 TikTok 构成的国家安全及其影响向众议院两党成员进行了一场闭门的简报。众议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提出该法案民主党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星期二在国会山和多个人权组织召开记者会对法案表达支持。佩洛西表示 TikTok 不单止控制了算法和数据，更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虽然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如果没有被正当使用，亦都是一把双刃剑。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二3月12号在德国柏林会见德国总理索尔兹，两个人就乌克兰冲突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小马科斯表达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上升的担忧，并盼望索尔兹在下一次访华时能够提及南中国海问题。他说
As to the upcoming visits of the Chancellor, well,We can only wish that he is successful.
他說至於總理即將訪華的事情，我們只能夠希望他能夠取得成功，我們都希望烏克蘭的局勢能夠更加和平，當然包括南中國海。雖然南中國海並沒有爆發戰爭，但我們擔心的是不斷升高的緊張局勢。所以說兩個人就烏克蘭問題和南中國海問題進行磋商是很自然的事。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署负责人星期三3月13号在日本福岛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向当地代表表示，福岛被损毁的核电厂正在进行处理过的核废水排放已经达到安全标准。他还表示该地区对日本产品的任何限制都是不科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与日本当地官员以及渔业和商界的团体代表一起向居民保证排放行为不会对环境、水、鱼类和沉积物造成影响。日本航空航天新创公司太空一号研发制造的小型固体燃料火箭 Kairos 星期三3月13号在首次发射升空的几秒钟之后爆炸，太空一号正试图成为第一间将卫星送上轨道的日本企业。这枚长18公尺的四节火箭携带一颗小型政府测试卫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1分发射约5秒钟之后在半空中爆炸，火箭碎片落入附近的山区和海洋，引发山林火灾。几个钟头之后，和歌山县知事岸本周平表示火势已经扑灭，没有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俄罗斯的国家地位、主权或独立受到威胁，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他亦都说希望美国不要采取可能引发核冲突的行动。普京的讲法是这个星期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对西方的又一次赤裸裸的警告，在这次选举中他几乎肯定会赢得到另一个六年的任期。普京在星期三较早前播放出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称，美国总统拜登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完全了解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危险。普京同时表示他不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核战，同时他亦都强调俄罗斯的核武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普京表示根据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原则，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国家存亡、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自2022年2月份发动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讲到他准备使用核武。他上一次发出类似的威胁是在上个月的国情之文中，中国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于星期三3月13号上午时段，一条繁忙的道路上发生巨大爆炸，事故现场好像战场废墟。中国官方传媒称爆炸事故疑似是因为一间炸鸡店发生漏煤气，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26人受伤。几段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影片显示，一团巨大火红色的火球爆开，接着是熊熊大火和不断冒出的浓密灰色烟雾，附近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多辆房车着火，街道上散落大量碎片，大众被送往医院。影片中的市民说这里着火了，整栋楼都倒塌，玻璃碎到满地都是。一名发生射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警方指挥示意附近车辆远离发生爆炸的社区。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紧急消防、卫健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处理。另据当地煤气公司已经通告暂停事故地段的煤气供应。在中国南方一座城市，前金融工作者雷晓宇因为拖欠抵押贷款而被收债人追讨，他不再接听电话，试图拖延不可避免的情况。38岁的雷晓宇说，这个是我唯一的屋企，我不想被逼拍卖，但我能够做些什么呢？雷晓宇在2022年底失业之后，就没办法再偿还他在惠州购买的价值130万人民币房屋的房贷以及信用卡债务。雷晓宇对七年前买屋这个决定感到后悔，他说，我觉得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同雷晓宇有一样遭遇的中国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正迅速增加。分析家说，抵押贷款拖欠率的上升可能对房地产价格和消费者信心产生负面外溢效应。由于经济不景气，好多中国家长面临财务紧缩，导致好多中国小孩子大幅减少学习才艺，体育和音乐等培训班面临倒闭危机。去年八月，张少林在一间中国网络公司被解雇之后，就不让他10岁的仔再参加他最喜欢的足球班。41岁的张少林曾经从事网络直播工作，今年较早时候他和其他几十名员工一起被解雇。他表示，由于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房贷为30,000元人民币，他的家人必须要削减所有不必要的开支。张少林说，我们有一些积蓄，但我哋对好快揾到另一份同等薪酬嘅工作冇信心，甚至担心我能唔能够揾到一份新嘅工。喺中国与西方贸易紧张局势之下，好多中国企业失去业务，房地产业亦都背负住巨额债务。面对房地产业滑坡同消费疲软，中国一直试图压制价格下跌嘅通货紧缩。大众普遍担心通货紧缩将会成为常态，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最低点。 加上今年二月份股市暴跌，中国同香港的股市市值就蒸发了超过1兆美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 TikTok 法案在众议院表决前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再次示警，指 TikTok 是受中共控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国安案的12港人之一李宇轩开始作供。另外有学者指基本法23条审议污名化苹果日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的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煽动刊物等罪名呢，星期三展开第44日的审讯，控方开始传召第4名重返证人12港人之一的李宇轩出庭作供。控方呢是追问当时的资金来源。另外有学者就说，现在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逐条审议基本法23条草案的时候呢，有议员提问市民收藏苹果日报是否触犯管有煽动刊物罪，就好像是未审先判去污名化苹果日报。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介绍的。汤慧云，请你讲一讲李宇轩在星期三第一日出庭作供，法庭内外情况有没有特别之处呢？
咁我哋咧先从李宇轩嘅背景开始讲起啦。咁年约32岁嘅李宇轩咧，系民间组织香港故事嘅前成员。2020年8月底，同另外11名曾经参与2019年社运嘅香港人，驾驶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大陆海警截获，引起香港社会极大关注，称佢哋为12港人噶。咁李宇轩喺中国大陆被控以偷越边境罪，判监7个月。2021年3月底喺深圳刑满出狱之后，移交俾香港警方，再被控以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嘅罪名。控方又话咧，李宇轩同黎智英被控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系有关，将佢列为黎智英国安案嘅重返证人之一。早前咧，亦都有报道话，李宇轩咧喺中国大陆羁押嘅时候，怀疑被酷刑虐待。黎智英嘅国际律师团队今年1月初。曾經向聯合國提出緊急申訴，關注李宇軒是否被嚴刑逼供，亦都質疑控方不應該使用李宇軒的證供，促請中港兩地當局的交代。而香港政府就說，強烈譴責黎智英團隊是濫用聯合國的機制，干預司法程序，又警告試圖干擾證人，亦有可能是構成藐視法庭或者是妨礙司法公正罪。在这些背景之下，李宇轩星期三，即是3月13日，第一日以重返证人的身份上庭作供，都引起相当大的关注。看到都有外国领事是去法庭旁听，而今天去即法庭正庭旁听，即去报道采访的传媒都是比较多，也都是有外国传媒到场，也是看到即排队的市民都是比之前是多的。
系咁，据你喺法庭内观察，李宇轩嘅外表同埋回应主控官提问嘅言谈举止，同之前3名证人有冇分别咧？
係咁，李宇軒咧，其實就喺2021年8月19日已經喺高等法院咧承認咗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噶啦。咁佢另外被控嘅串謀協助犯罪啦，同埋無牌管有彈藥咧，就係全港法庭咧獲得不提正功起訴咁樣噶。咁李宇軒其後又分別喺2020年1月啦、5月和9月咧。都出庭提訊過㗎，咁但係因為咧佢要等待咧黎智英國安案嘅審訊結束之後咧，先至可以咧係法庭處理佢嘅判刑㗎。咁所以咧，其實李宇軒認罪至今已經係超過咗2年半，仍然未判刑。而佢星期三出庭作供咧，已經係2020年9月提訊以嚟咧，係即係大概2年半之後咧，先至再出庭露面。咁睇到佢咧嘅身材咧。依然是瘦削的，咁佢短頭髮啦，咁好似咧就有啲凌亂未梳好咁樣樣啦，即係個後尾枕嗰度啲頭髮係趌咗出嚟咁樣樣啦。佢咧係戴黑眼鏡，著白色恤衫，同埋咧件咧好厚重，即係oversize 嘅大褸咁樣樣，好似係即係比佢身個身形係大嘅一件大褸咁樣樣啦。咁佢談吐咧係比較貼地㗎，用好多香港人嘅俗語啦，例如用幾多球去代表100萬呢個數字啦，又用 TG 呢個簡稱咧去講通訊軟件 Telegram。咁咧，亦都係審理本案嘅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同埋李運騰，對於 TG 呢、這個即係用語咧，係相當之陌生，即係要李宇軒去解釋咧，先知道TG 其實就係Telegram 嘅縮寫啦。咁同埋咧，佢哋都唔係太過清楚，即係嗰啲 TG 群組係點樣樣通話，即係點樣去傳簡訊啊咁樣樣。咁所以咧都睇到咧，法官好似係同香港年青一代嘅生活文化同埋用語咧。是有一定距離的，你都聽到咧，李宇軒的用語咧係比較即係通俗啦。咁同之前三位即係《蘋果日報》嘅高層，佢哋嘅用語係比較相對比較文雅，係有啲嘅分別咁樣嘅。吳敬陽嚇，
係咁，李宇軒開始接受控方盤問咧，主要係圍繞乜嘢議題咧？
係咁，李宇軒咧今日咧就係將咧整個嘅即係案情咧。是根據一啲嘅案發嘅次序咧，係去即係講述當時嘅情況。咁嗰個案發嘅次序係提前到咧，即係講緊咧係2019年6月㗎。咁其實當時咧，其實國安法都未生效。咁亦都係李宇軒講到佢點樣係認識到即係同案嘅另一名被告即係亦都係重犯證人之一嘅陳子華。咁其實因為咧佢哋咧都係當時咧去即係喺一個Telegram 嘅群。組嗰度去討論咧，點樣係藉住當時2019年6月底嘅 G20 峰會舉行期間咧，希望咧就喺 G20 峰會舉行嘅時候咧，就喺嗰啲譬如一啲華盛頓郵報啊，一啲即係國際知名嘅報章嗰度咧，去刊登頭版廣告或者係全版廣告，係將當其時香港已經發生過好幾次，譬如100萬上街、200萬人上街去即係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嘅一啲嘅大型嘅即係民主運動嘅一啲嘅氣勢啦，或者係當時係圖畫，即係嗰啲嘅即係嗰啲照片啦，咁樣係將香港人嘅訴求咧係帶到去國際社會嗰度咁樣。咁而控方咧係不斷去追問，到底呢個眾籌嘅廣告費係點樣嚟啦？背後有啲乜嘢嘅支援啦？咁樣樣，亦都係去多次問及背後涉及即係資金嘅人物係啲咩人啊？咁樣樣啦。咁而第一日作供咧，李宇軒咧一直都係未提及過黎智英呢一個名咁樣樣嘅。任敬陽嚇。
系咁啊！立法会咧，同时佢哋嘅法案委员会啊，连日加开会议啊，逐条审议《基本法》23条嘅草案嘅时候，咁有议员就提问：市民收藏《苹果日报》是否触犯管有煽动刊物罪啊？咁学者又点睇呢啲言论呢？
系咁，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蘋果日報》咧係唔係煽動刊物，應該咧係等法庭去判決㗎。而呢單案咧都係未判決之前，已經有議員咧喺23条嘅法案委員會咧逐條審議嘅時候咧去提問到，如果市民管有呢個嘅《蘋果日報》係唔係觸犯管有煽動刊物罪？咁杜耀明就覺得咧咁好似未審先判咁樣樣，甚至咧係污名化《蘋果日報》㗎。咁聽下杜耀明點樣分析？
咁啲嘢講出嚟好含糊不清嘅，啊，即係含沙射影嘅一個嘅講法。咁其實即係未經過審訊，即係將呢個即係《蘋果日報》係污名化，咁令到即係其他人 啊，市民咧有啲恐慌，假如即係真係你唔知道有冇人會係 keep 住蘋果日報噶嘛，啊，或者係唔知咩原因 keep 住蘋果日報，咁而家令到就係話，好似有任何人有一張蘋果日報，都可能咧係會導致到某一種嘅所謂煽動，管有呢個煽動刊物，咁呢個係不必要嘅恐慌咯。
咁學者又點樣睇二十三條實施之後嘅香港社會狀況？
係咁，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形容，二十三條立法咧有如為執法機關咧大開方便之門㗎。他認為尤其是一些煽動罪、管有煽動刊物這些罪名，執法部門都有權去調查，甚至用一些強硬的姿態去執法，加上條文的紅線是不清晰，他覺得可能會引起社會不安的。再聽下杜耀明怎樣說。
其實二十三條是為這個執法的人是大開方便之門，你如果用回常理想都知道，你做那件事本身是不是犯法都不知道，但是即執法的人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去調查你，咁而喺調查的過程入面，你有冇得到一個應有的合乎人權的一個嘅對待呢，保障你自己應有的利益的做法呢，如果冇嘅話咧，咁你能夠怪即其他人是會恐懼、會恐慌咯。
好，唔該曬湯偉雲。
美国情报界领袖再次向国会两党议员警告，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是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软件，并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一针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召开年度听证会，包括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等多位情報界的領袖出席作證。委員會兩黨領袖紛紛地表示，美國目前面臨的國際威脅仍然嚴峻而且複雜，他們同時認為情報界怎樣應對以技術為基礎所構成的挑戰是至關重要。習近平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個科技威權主義的龐然大物，它的經濟和我們自己的經濟交織在一起，挑戰民主價值觀、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全球機構。委員會主席馬克·沃納說，透過大量政府補貼，中國利用它的巨大投資實力來到引領或主導一系列的關鍵產業，無論是電訊和華為、社交媒體和 TikTok， 定是基因組數據和華大基因。委員會副主席馬可盧比奧在聽證會上再次抨擊 TikTok， 他說
The reason why I raise that is if ByteDance in China is the one that owns driver that makes TikTok effective, isn't it true that under Chinese la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ays that data that you're gaining access to？
他說問題不在於 TikTok 或者他的視頻，問題就在於他支撐的演算法是由一間中國公司所控制，而該公司必須對中國共產黨唯命是從。 TikTok本質上能夠識得諗你嘅諗法，佢知道你鍾意嘅視頻類型，並一直提供俾你越嚟越多嘅視頻，令到你不斷咁樣睇。佢嘅演算法唔屬於 TikTok， 而係佢所屬嘅中國公司為元祖跳動 ByteDance。嚟自佛羅里達州嘅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喺聽證會上話，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聽證會上呼應了盧比奧參議員的講法，他直指 TikTok 為一款受到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軟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的關注。
That's my understanding, and I would just add that that kind of influence operation or the different kinds of influence operations you're describing,
克里斯托弗雷說，關鍵就是無論處於什麼的意圖和目的，他的母公司都對中共負有責任。盧比奧亦都擔心表示，中共如果得以掌控 TikTok 的演算法，咁同時都意味著 TikTok 上出現的影片可以完全被操縱。克里斯托弗雷認同盧比奧的擔憂，並補充話，呢種影響力的操作或者你所描述的不同類型的影響力操作非常難偵測到，而 這個亦都是 TikTok 所代表的國家安全問題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這個已經不是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第一次向國會提出 TikTok 的擔憂。克里斯托弗雷曾經多次在不同聽證會上向議員表示 TikTok 母公司為總部設在北京的字節跳動，中國政府可能利用這款短視頻分享的應用程序去影響用戶或控制他們的設備，對美國的資料和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和該特設委員會資深成員民主黨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上個禮拜聯決提出保護美國人應用軟件不受到外國對手控制法，核心內容將禁止受到外國對手控制和影響的應用軟件在美國運作，其中就包括了為元祖跳動和 TikTok。 法案在提出兩日之後迅速獲得眾議院能源與商業委員會的一致支持，按照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宣布的眾議院這個星期日程安排，眾議院全院即將在星期二審議該法案。該法案將給予字節跳動180日的時間從 TikTok 撤資，否則蘋果、谷歌和其他公司營運的應用商店將不能夠合法地提供 TikTok 的應用程序，或向字節跳動控制的應用程式提供網站寄存服務。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中国人大发布的预算报告，解放军今年的军费将会达到 1.6 万亿元人民币，年增 7.2%， 增幅同去年是基本上持平，但是高过 5% 的经济年增长目标。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仍然维持高企的军费，除了要稳定军心之外，亦展现对外扩张军力的意图。但随着高科技武器的维护费和三军人士费的逐年提高，中国未来几年之后恐怕陷入难以为继的财政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
对于中方的讲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认为，中国面对着外界关切的军费支出的时候，经常拿美国、日本做比较，认为将其他国家视为挑衅，制造不稳定的一方，直至强化自己提升军备的正当性。庄家荣表示，政治体制不透明的中国除了账面上的国防支出之外，还有多达数十万的武警、公安等武装力量以及军事科技部门的预算，堪称是隐形军费，因此各界对于中国军费的实际预算根本是无从得知。
没有人真的知道，但他这个增长倒是有一个。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人敢真正敢知道中国军费，但是他们这个的增长反而是有一个象征性，就是表达他们对国防安全的注重，尤其是在经济成长放缓之下，他仍然是愿意投资在国防方面，或者是要其他的国家不要去挑战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刚就任的时候，中国当时的 GDP 增速目标设在 7.77%， 在经济前景仍然看好的前提之下，国防预算亦都编列了7201亿元的人民币，比2012年的年增幅是达到 10.7%。 对于中国的军费增幅，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中国国力计划3月5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指出，虽然中国年年公布国防预算，但是外界始终判断真实的数字远高于此。例如2022年中国公布的军费是14504亿元人民币，约合是2300亿美元，但是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算，真正的数字是2920亿元人民币，而英国国际研究所的估算数字更加高达319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力计划的报告分析，中国军费在20年内增长近五倍，对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譬如中国2022年的军费远远是高于是周边的17个印太经济体的军费总和。虽然中国军费开支仲是不及美国的一半，但是相对于美国遍及到全球的军事部署，中国主要的战力范围仅仅是限于印太地区。中国国力计划主任林碧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中国军费 7.2% 的年增率代表着中国将会持续投资于解放军的现代化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